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亥年开始到丙子年结束，一共两年。晋皇帝绍泰元年，乙亥年，公元555年春季正月壬午日初一，少林太守刘芬率兵救援江陵，到达三百里滩时，部下宋文彻杀了他，率领部众返回占据少林。梁王萧妾在江陵登基称帝，改年号为大定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庙号高宗，昭明太子妃蔡氏为昭德皇后，尊其母宫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子王氏为皇后，儿子萧魁为皇太子。赏罚制度都按照帝王规格，只在上奏北魏的表文中自称臣子，并使用北魏的年号。至于封赏属下官爵，也依照梁朝旧制，勋级则兼用柱国等名号。任命资义参军蔡大宝为侍中、尚书令，参与掌管官员选拔事务。外兵参军太原人王操为武兵尚书。蔡大宝严谨稳重，足智多谋，通达政务，文思敏捷，后梁主推心置腹地任用他，把他当作谋主，比作诸葛亮。王操也仅次于他。追赠少林王萧伦为太宰，谥号壮武。河东王萧玉为丞相，谥号五环。任命莫勇为五州刺史，魏永寿为八州刺史。襄州刺史王林率兵从小桂北上，到达征程时，听说江陵已经陷落，便为梁元帝举行哀悼。三军都穿上丧服，派别江侯平率领水军攻打后梁。王林驻扎在长沙，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谋划进取。长沙王萧韶及上游诸将都推举王林为盟主。北齐主派清河王高岳率兵攻打北魏的安州，以救援江陵。高岳到达益阳时，江陵已经陷落，于是进军到长江边，颍州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宋立献州投降。长史江夏太守王明不服从，被杀死。甲午日，北齐赵高岳返回，派仪同三司青州人慕容衍戍守颍州。王僧便派江州刺史侯恬攻打颍州，人曰徐世朴、宜丰侯萧洵都率兵会合。辛丑日，北齐立真阳侯萧渊明为梁主，派上党王高焕率兵护送他，徐陵、湛海真等人都听从萧渊明一同返回。二月癸丑日，晋安王从浔阳抵达，进入朝堂，即梁王位，当时年仅13岁。任命太尉王僧变为中书监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封陈霸先为征西大将军，任命南豫州刺史侯恬为江州刺史，襄州刺史萧洵为太尉，广州刺史萧伯为司徒，镇东将军张彪为颍州刺史。北齐主先派殿中尚书邢子才成一马及侍到健康，送信给王僧辩，认为继位的君主年幼无知，难以担当重任。真阳侯萧渊明是梁武帝的侄子，长沙王的儿子，论年龄和声望足以保全金陵，所以立他为梁王，送到贵国。你应当安排船只迎接新主，齐心协力，好好谋划。乙卯日，真阳侯萧渊明也写信给王僧辩，请求迎接。王僧辩回信说，继位的君主是梁武帝的嫡孙，受命于祖先，明公如果能入朝，共同辅佐王室，像伊尹、周公那样的重任，大家都会归心，但若想要主盟，恕难从命。甲子日，北齐任命陆法和为都督京、雍等十州诸军事、太尉、大都督，西南到大行台，又任命宋立为颍州刺史，宋立的弟弟宋造为襄州刺史。甲戌日，上党王高焕攻克谯郡。己卯日，萧渊明又写信给王僧辩，王僧辩不听从。北魏任命右仆射申辉为襄州刺史。侯平攻打后梁的八五二州，原刘芬的主帅赵朗杀死宋文彻，将少林归附王陵。三月，真阳侯萧渊明到达东关，散骑常侍裴之衡抵御他。北齐的军司魏景、仪同三司萧轨向南侵犯角城，晋州刺史萧慧献出晋州投降。北齐改晋西为江州，任命玉景为刺史。丙戌日，北齐攻克东关，斩杀裴之衡，俘虏数千人。王僧辩非常恐惧，出兵驻扎在姑熟，谋划迎接萧渊明。丙申日，北齐主返回邺城，封世宗的两个儿子高孝恒为广宁王，高延宗为安德王。孙毅听说江陵陷落， 放弃广州返回，曲江侯萧伯又占据广州，北魏太师宇文泰派王克、沈炯等人返回江南。宇文泰得到宇继才厚待他，让他参与掌管太史事务。宇继才散尽家财，赎买沦为奴婢的亲戚旧友。宇文泰问为何能这样做，宇继才回答说，我听说攻克敌国要礼遇贤才，这是为政之道。如今郢都覆没，其国君固然有罪，但士大夫们有什么过错，都沦为奴仆。我身为羁旅之人，不敢进言，但内心确实哀怜他们，所以私下赎买。宇文泰才醒悟，说是我的过错，没有你就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。于是下令免除数千名被俘为奴的良人身份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北齐主前往晋阳。五月庚辰日，侯平等人擒获莫勇、魏永寿。江陵陷落时，永家王萧庄才七岁，尼姑法木藏匿了他。王陵迎接萧庄，送到健康。庚寅日，北齐主返回邺城，王僧便派使者向真阳侯萧渊明呈送奏章，确定君臣之礼，又另派使者向北齐上表，将儿子王显及王显的母亲刘氏、弟弟的儿子王世贞作为人质送到萧渊明处，派左明尚书周弘正到溧阳迎接，并请求立晋安王为皇太子。萧渊明同意了。萧渊明要求带3000名卫士过江，王僧便担心他作乱，只接受了1000名散兵。庚子日，王僧便派龙舟和法驾迎接。萧渊明与北齐的上党王高焕在江北盟誓，辛丑日从采石渡江。于是梁朝的车驾南渡，北齐军队北返。王僧便怀疑北齐有诈，船停在水中央，不敢靠近西岸。北齐的侍中裴英启护送萧渊明，与王僧便在江宁会面。癸卯日，萧渊明进入健康，望着朱雀门哭泣，迎接的人也以哭泣回应。丙午日，萧渊明登基称帝，改年号为天成，立晋安王为皇太子，任命王僧辩为大司马，陈霸先为侍中。六月庚戌日初一，北齐征发百姓180万人修筑长城，从幽州下口向西到衡州共900多里，命令定州刺史赵郡王高瑞率兵监督。高瑞是高琛的儿子。北齐的慕容衍刚进入颍州，侯恬等人就突然兵临城下，慕容衍随即应变，全力防御，侯恬等人无法攻克。慕容衍趁隙出击侯恬等人的军队，大败他们。城中粮食吃尽，将士们逐草木根叶，削皮带脚充饥，慕容衍与士卒同甘共苦，坚守半年，众人没有二心。真阳侯萧渊明即位后，命令侯恬等人解围，侯恬返回镇守豫章。北齐认为颍州在长江之外难以防守，便割让给梁朝。慕容衍回来后，见到北齐主，悲伤不已。北齐主叫他上前，握着他的手，摘下他的帽子，看他的头发，叹息了很久。吴兴太守杜堪是王僧辩的女婿，王僧辩将吴兴改为镇州，任命杜堪为刺史，又任命其弟侍中王僧英为豫章太守。壬子日，北齐主因梁国称藩，下诏凡梁朝百姓全部遣送南归。丁卯日，北齐主前往晋阳。壬申日，亲自率兵攻打柔然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到达白道，留下辎重，率领5000轻骑兵追击柔然。壬午日，在怀朔镇追上。北齐主亲自冒着箭石连续作战，大败柔然，追到沃野，抓获其酋长以及俘虏2万多人，牛羊数十万头。壬辰日，返回晋阳。八月辛巳日，王陵从征程返回长沙。北齐主返回邺城，因佛道二教不同，想废除其中之一，召集两家学者在面前辩论，于是下令道士全部剃发出家为僧，有不服从的杀了四人才奉命。于是北齐境内没有道士了。当初王僧辩与陈霸先共同消灭侯景，关系非常深厚，王僧辩为儿子王伟娶陈霸先的女儿，正赶上王僧辩母亲去世，没有成婚。王僧辩居住在石头城，陈霸先在京口，王僧辩推心置腹对待他，王伟的哥哥王乙多次劝谏，王僧辩不听。等到王僧辩接纳真阳侯萧渊明，陈霸先派使者苦苦争辩，往返多次，王僧辩不听从。 陈霸先痛切叹息，对亲信说，武帝的子孙很多，只有孝元帝能报仇雪耻，他的儿子有什么罪突然废除？我与王公都处于托孤的地位，而王公突然改变主意，对外依附戎狄，原力非次，他的意图究竟想干什么？于是秘密准备了数千件袍子和锦彩金银作为赏赐物品。恰逢有人报告北齐大军大举进犯寿春，即将入侵，王僧便派济士江干告知陈霸先，让他做准备。陈霸先因此将江干留在京口，起兵袭击王僧辩。九月壬寅日，召集部将侯安都、周文玉以及安陆人徐度、钱塘人杜棱商议。杜棱认为困难，陈霸先担心他泄露计谋，用手巾勒杜棱，使他闷绝倒地，于是关在别室。部署将士分赐金帛，让弟弟的著作郎陈谭朗镇守京口，掌管留守府事，派徐度、侯安都率领水军前往石头城，陈霸先率领马步军从江城县罗洛桥会合。当夜全部出发，召杜棱同行。知道这个计谋的只有侯安都等四将，外人以为江干征兵抵御北齐，没有怀疑。甲辰日，侯安都率领战舰准备前往石头城，陈霸先勒马未进，侯安都非常恐惧，追上陈霸先骂道，今天做贼，事事已成，生死必须决断，在后拖延想等什么？如果失败，大家一起死，留在后面能免去砍头吗？陈霸先说，安都责怪我。于是前进。侯安都到达石头城北，弃舟登岸。石头城北连接山冈，不太险峻。侯安都披甲带长刀，士兵们拖着他投入女墙内，众人随之而入，前进到王僧辩的卧室。陈霸先的军队也从南门进入。王僧辩正在处理公务，外面报告有兵，不久士兵从内而出。王僧辩急忙逃跑，遇到儿子王伟，一起走出阁门，率领左右数十人在厅前苦战，力量不敌，逃上南门楼，跪拜请求饶命。陈霸先想放火烧楼，王僧辩与王伟都下楼被抓住。陈霸先说，我有什么罪？你想与齐军一起讨伐我？又说，为什么全无防备？王僧辩说，我把北门委托给你，怎能说无防备？当夜陈霸先勒死了王僧辩父子，事后竟然没有骑兵，也不是陈霸先的欺诈。前青州刺史新安人程灵喜率领所部救援王僧辩，在石头城西门立战，兵败。陈霸先派人招降，过了很久才投降。陈霸先赞赏他的义气，任命为兰陵太守，让他协助防守京口。以次日，陈霸先发布檄文通告内外，列举王僧辩罪状，并且说刀斧所向只针对王僧辩父子兄弟，其余亲党一概不问。丙午日，真阳侯萧渊明退位，出居府邸，百官向晋安王上表劝进。冬季十月己酉日，晋安王登基称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中外文武官员各进爵一等，任命真阳侯萧渊明为司徒，封为建安公，告知北齐说王僧辩暗中图谋篡逆，所以杀了他，并请求向北齐称臣，永为藩国。北齐派行台司马公与梁朝在溧阳盟誓。辛亥日，北齐主前往晋阳。壬子日，加封陈霸先为尚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阳、南徐二州刺史。癸丑日，任命宜丰侯萧洵为太保，建安公萧渊明为太傅，曲江侯萧伯为太尉，王陵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日，尊皇帝的生母夏贵妃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杜堪依仗王僧辩的权势，一向对陈霸先无礼。在吴兴时，常依法制裁陈霸先的宗族，陈霸先深深怨恨他。等到准备图谋王僧辩时，秘密派哥哥的儿子陈倩返回长城，设立栅栏以防备杜堪。王僧辩死后，杜堪占据吴兴，抗拒陈霸先，一心太守韦宰献郡响应。吴郡太守王僧智是王僧辩的弟弟，也据城防守。陈倩到达长城，收拢士兵才数百人，杜堪派部将杜太帅精兵五千突然杀到，将士们相顾失色。陈倩谈笑自若，部署更加明确，众心才安定。杜太日夜猛攻数十天，不能攻克而退兵。陈霸先派周文玉攻打一心，一心所属县的士兵都是陈霸先的旧部， 善于使用弩箭，围宰收得数十人，用长锁链锁住，命亲信监督，让他们射周文玉的军队，约定说十发不能射中两发的处死，所以每发必射死一人，周文玉的军队稍稍退却。韦载因此在城外聚水力栅，相持数十天。杜堪派堂弟杜北叟率兵迎战，杜北叟战败逃回义兴。陈霸先听说周文玉军队不利，辛未日亲自上表向东征讨，留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棱在台省宿卫。甲戌日大军到达义兴，丙子日攻克七水栅。乔州、秦州二州的刺史徐四辉的堂弟徐四仙是王僧辩的外甥。王僧辩死后，徐四仙逃亡投奔徐四辉，徐四辉带着秦州投降了北齐。等到陈霸先东征义兴时，徐四辉秘密联络南豫州刺史任约，率领5000精兵乘虚偷袭建康，当天攻入并占据了石头城，骑兵前锋到达宫阙之下。侯安都紧闭城门，藏起旗帜，故意示弱，命令城中人说，凡是登城偷看敌军的一律斩首。到了傍晚，徐四辉等人收兵返回石头城。侯安都连夜做好战斗准备，天快亮时，徐四辉等人又来了。侯安都率300名甲士打开东西夜门出城迎战，大破敌军，徐四辉等逃回石头城，不敢再逼近攻城。陈霸先派韦载的同族弟弟韦慧带着书信去劝降韦载。丁丑日，韦载和杜北叟都投降了，陈霸先优厚地安抚他们，任命韦慧为义兴郡监，把韦载安置在身边，与他商量谋划。陈霸先卷甲击兴军返回建康，派周文玉讨伐杜堪，援救长城。将军黄他攻打吴郡的王僧智没有攻克，陈霸先派宁远将军裴寂协助他。裴寂挑选部下的精兵，轻装急行，日夜兼程，从钱塘直扑吴郡，夜里到达城下，鼓噪着逼近城池。王僧智以为是大军来了，乘小船逃往吴兴。裴寂进占吴郡，于是任命裴寂为太守。11月己卯日，北齐派兵5000人渡江占据姑熟，以接应徐四辉、任约。陈霸先派河州刺史徐度在野城树立栅栏。庚辰日，北齐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世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率领10000人在湖墅运送30000石米、1000匹马进入石头城。陈霸先向韦载问计，韦载说，齐军如果分兵先占据三吴的道路，攻略东部地区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现在应当赶快在淮南利用侯景的旧堡垒修筑城池，以打通东部的运输通道，同时分兵截断他们的粮草运输，使他们前进无所依靠，那么齐军将领的首级10天内就可以得到。陈霸先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癸未日，派侯安都连夜袭击湖墅，烧毁齐军1000多艘船。任威将军周铁虎切断了齐军的运输线，擒获了他们的北徐州刺史张领周。又派韦载在大行修筑侯景的旧堡垒，让杜棱防守。齐军在苍门、水南设立了2座栅栏，与梁军对抗。壬辰日，北齐大都督萧轨率军驻扎在江北。当初北齐平秦王高归燕年幼丧父，高祖命令清河昭武王高岳抚养他，高岳对他情理很薄，高归燕心中怀恨。等到显祖即位，高归燕任领军大将军，深受宠幸，高岳认为他会感激自己的恩德，更加依赖他。高岳多次率兵立功，有威名，但性情豪奢放纵，好酒好色，在城南建造宅地，厅堂后面开有巷道。高归燕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，清河的府地建越模仿皇宫的规格，建造了永巷，只是没有宫阙而已。皇帝因此厌恶高岳。皇帝将娼妓出身的薛氏纳入后宫，高岳先前曾通过薛氏的姐姐将他迎接到自己家中。皇帝夜间到薛氏家游玩，薛氏的姐姐为父亲请求司徒的官职。皇帝大怒，把薛氏的姐姐吊起来，拒杀了她。皇帝责备高岳与薛氏通奸，高岳不服，皇帝更加生气，以害日派高归燕毒死高岳。高岳申诉自己无罪，高归燕说，喝了这酒就能保全家族。高岳喝下毒酒而死，朝廷按礼仪安葬并追赠了他。薛平受到皇帝的宠爱，过了很久，皇帝忽然想起他和高岳私通的事，无缘无故地砍下他的头，藏在怀里，出宫到东山宴饮。大家刚举杯劝酒， 皇帝忽然从怀里掏出人头，扔在盘子里，又肢解了尸体，玩弄他的腿骨当琵琶，满座的人都大惊失色。皇帝这才收起人头，对着他流泪说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用车载着尸体出去，自己披散着头发，不行哭着跟在后面。贾辰日、徐嗣辉等人攻打野城的栅栏，陈霸先率领精锐部队从西明门出击，徐嗣辉等人大败，留下柳达摩等人守城，自己前往采石迎接北齐的援军。梁朝任命颍州刺史宜丰侯萧洵为太保，广州刺史曲江侯萧伯为司空，并征召他们入朝侍奉。萧洵接受了太保的任命，但推辞不入朝。萧伯正图谋起兵，于是不接受任命。镇南将军王陵侵犯西魏，西魏大将军窦卢宁抵御他。12月癸丑日，侯安都袭击秦郡，攻破徐嗣辉的栅栏，俘虏了几百人，搜查了徐嗣辉的家，得到了他的琵琶和缨，派使者送还给他说：“昨天到你弟弟那里得到了这些东西，现在送还给你。”徐嗣辉非常恐惧。丙辰日，陈霸先在野城对面架设浮桥，渡过全部军队，攻打齐军水南的两座栅栏。柳达摩等人渡过秦淮河，摆开阵势。陈霸先督率士兵猛攻，放火烧栅栏，齐军大败，争抢船只互相拥挤，淹死的人以千计，喊声震动天地。梁军缴获了齐军所有的船只。当天，徐嗣辉和人约率领10000多水陆齐军回来，占据石头城。陈霸先派兵前往江宁，占据险要地势。徐嗣辉等人的水陆军队都不敢前进，停在江宁浦口。陈霸先派侯安都率领水军袭击并打败了他们，徐嗣辉等人乘小船逃走，梁军缴获了他们所有的军用物资和器械。几位日，陈霸先四面攻打石头城，城中缺水，一升水卖到一匹绢。庚申日，柳达摩派使者向陈霸先求和，并要求派送人质。当时健康虚弱，粮草运输接济不上，朝臣都想与北齐讲和，请求派陈霸先的侄子陈坦朗做人质。陈霸先说：“如今在位的各位贤臣想和北齐休战，如果我违背大家的意见，大家会说我舍不得陈坦朗，不体恤国家。现在我决定派坦朗去，把他抛弃在敌营。齐人没有信用，认为我们软弱，一定会背弃盟约。如果齐寇再来，各位必须为我奋力战斗。”于是派陈坦朗和永嘉王萧庄、丹阳尹王冲的儿子王明做人质，与北齐人在城外结盟，允许将士们选择留下或去北方。辛酉日，陈霸先在石头城南门陈兵，送北齐人返回北方，徐嗣辉、任约都逃往北齐。梁军收缴的北齐马匹、武器、船只、米粮不可胜数。北齐主杀了柳达摩。壬戌日，北齐河州长史兀婉远从南州逃回溧阳。江宁令陈嗣、黄门侍郎曹朗占据姑孰反叛，陈霸先命侯安都等人讨伐平定。陈霸先担心陈坦朗逃亡，亲自率领步兵骑兵到京口迎接他。胶州刺史刘元衍率领他的部署几千人归附王陵。西魏任命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。西魏益州刺史宇文贵派乔淹的侄子乔子嗣去又说乔淹，要任命他为大将军，乔淹不服从，杀了兰子嗣。宇文贵大怒，攻打他，乔淹从东遂宁遗失，驻扎在垫江。当初晋安百姓陈宇世代为闽中豪族，他的儿子陈宝英多有诡计和权术，郡中人都敬畏服从他。侯景之乱时，晋安太守兵化侯萧云把郡守职位让给陈宇，陈宇年老，只处理郡中事务，令陈宝英掌管军队。当时东部地区闹饥荒，而唯独晋安粮食丰足，陈宝英多次从海路出发侵扰临安、永嘉、会稽，有时运载米粟与他们交换贸易，因此能够致富强大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梁元帝就任命陈宇为晋安太守。等到陈霸先辅政，陈宇请求将郡守职位传给陈宝英，陈霸先答应了。这一年，西魏宇文泰暗示淮安王元玉上表请求按照古代制度降爵位为公，于是宗室诸王都降为公。突厥木干可汗攻打柔然主邓叔子，消灭了他，邓叔子收拾残余兵力逃奔西魏。木干向西打败了叶耷，向东赶走了契丹，向北吞并了契谷，威势振幅塞外各国。他的领土东起辽海，西到西海，绵延万里， 南从沙漠以北五六千里都归属他。木干依仗自己的强大，请求西魏将邓叔子等人全部杀掉，使者络绎不绝。太师宇文泰将邓叔子以下三千多人交给突厥使者，全部杀死在清门外。当初西魏太师宇文泰认为汉魏官职繁多，命令苏绰和尚书令卢辩依照周礼重新制定六官。晋皇帝太平元年丙子，公元556年春季正月丁丑日，西魏开始建立六官制度，任命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，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，赵贵为太保大宗伯，独孤信为大司马，于景为大司寇，侯莫陈崇为大司空，其余百官都仿效周礼。戊寅日，梁朝大赦天下，与人曰徐思辉同谋的人一概不予追究。癸未日，陈霸先派从事中郎江干劝说徐思辉让他南归，徐思辉抓住江干送交北齐。陈倩、周文玉合兵在吴兴攻打杜堪，杜堪勇猛而无谋略，嗜酒长醉，他的部将杜泰暗中与陈倩等人勾结，杜堪与陈倩等人交战，战败，杜泰于是劝说杜堪让他投降，杜堪同意。他的妻子王氏说，陈霸先与我们仇隙如此之深，怎么可以求和，于是拿出私财赏赐招募士兵，又攻打陈倩等人，大破他们。不久杜泰投降了陈倩，杜堪还喝醉未醒，陈倩派人把他背出来，在项王寺前斩首。王僧智和他的弟弟豫章太守王僧英都逃奔北齐。东阳州刺史张彪一向受王僧辩厚待，不肯依附陈霸先。二月庚戌日，陈倩、周文玉率清兵袭击会稽，张彪兵败逃入若邪山中，陈倩派部将吴兴人张昭远追击并杀了他。东阳太守刘毅馈赠陈倩粮食，陈霸先任命刘毅为晋州刺史。江州刺史侯天原本侍奉王僧辩，也拥兵占据豫章和江州，不肯依附陈霸先。陈霸先任命周文玉为南豫州刺史，派他率兵攻打彭城。庚申日，又派侯安都、周铁虎率领水军在梁山设立栅栏，以防备江州。癸亥日，徐嗣辉人约袭击采石，抓住了戍守的主将明州刺史张怀军，并把他送交北齐。后梁主在公安攻打侯平，侯平与长沙王萧韶率兵返回长沙，王林派侯平镇守巴州。三月壬午日，梁朝下诏令古今钱币混合使用。戊戌日，北齐派仪同三司萧轨、库迪福连、姚南宗、东方老等人与人约徐嗣辉合兵十万入侵，从栅口出兵指向梁山。陈霸先的帐内荡主蝗虫迎击，打败了他们，齐军退保芜湖。陈霸先派定州刺史沈泰等人前往侯安都处，共同据守梁山以抵御齐军。周文玉攻打彭城未能攻克，被召回。夏季四月丁四日，陈霸先到梁山巡视慰问各军。乙丑日，北齐仪同三司娄瑞讨伐鲁阳蛮，打败了他们。侯安都率清兵在溧阳袭击北齐行台司马公，大败齐军，俘虏缴获数以万计。西魏太师宇文泰娶了孝武帝的妹妹冯翊公主，生了略阳公宇文觉，姚夫人生了宁都公宇文玉。宇文玉在几个儿子中年龄最长，娶了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。宇文泰将要确立继承人，对公卿们说，我想立嫡子为继承人，又怕大司马有疑虑，怎么办？大家都默然不语，没有人说话。尚书左仆射李远说，立嫡子不立长子，略阳公是世子，您还有什么疑虑？如果因为独孤信而有所顾忌，请让我先杀了他。于是拔刀起身。宇文泰也站起来说，何至于此？独孤信又自己陈述解释，李远才停止。于是众公卿都赞同李远的提议。李远出去后向独孤信拜谢说，遇到大事不得不这样做。独孤信也向李远致谢说，今天多亏您才决定了这件大事。于是立宇文觉为世子。太师宇文泰北上巡视。五月，北齐人召见建安公萧渊明，假装答应退兵，陈霸先备好船只送他。癸未日，萧渊明背上毒疮发作而死。甲申日，齐军从芜湖出发，庚寅日进入丹阳县，丙申日到达秣陵救治所。陈霸先派周文玉驻屯方山，徐度驻扎马木， 杜棱驻扎大行南岸，以抵御齐军。北齐汉阳晋怀王高洽去世。辛丑日，齐军跨过秦淮河，架设桥梁栅栏渡兵，夜里到达方山。徐嗣辉等人把战船排列在清墩，一直延伸到七矶，以截断周文玉的归路。周文玉击鼓呐喊出发，徐嗣辉等人不能阻挡。到天亮时，周文玉反过来攻打徐嗣辉。徐嗣辉的骁将鲍烹独自率小舰殿后，周文玉乘单只小艇与他交战，跳入敌舰，斩杀鲍烹，并拖着他的军舰返回。徐嗣辉的部众大惊，于是将船留在芜湖，从丹阳步行前进。陈霸先追回侯安都、徐度，让他们都返回。癸卯日，齐军从方山前进到泥塘，齐兵前锋到达攻城，健康震惊恐慌。晋帝率领晋军出宫驻扎在长乐寺，内外戒严。陈霸先在白城抵御徐嗣辉等人，恰好与周文玉会合。将要交战时，风势很急。陈霸先说，军队不可逆风作战。周文玉说，情况紧急了，何必拘泥于古法。他挺起长矛上马，率先前进，众军跟上，风向也很快转变了，杀伤了几百名齐军。侯安都与徐嗣辉等人在更坛以南交战，侯安都率12名骑兵冲击敌阵，攻破了敌军，生擒北齐仪同三司，起伏无劳。陈霸先暗中调拨3000精锐士兵交给沈泰，让他渡江，在瓜埠袭击北齐行台赵彦深，缴获了100多艘船，10000斛米。六月甲辰日，齐军秘密到达中山，侯安都与齐将王进保在龙尾交战，君主张纂战死。丁未日，齐军到达幕府山，陈霸先派别将钱明率水军出江城，拦截齐军的粮草运输，缴获了全部船只和米粮。齐军缺乏粮食，只好杀马和驴来吃。庚戌日，齐军越过中山，陈霸先与众军分别驻扎在乐游院以东和富州山以北，切断了险要的通道。壬子日，齐军到达玄武湖西北，将要占据北郊祭坛，众军从富州山以东移驻到祭坛以北，与齐军对峙。连续多日下大雨，平地上的积水有1丈多深，齐军昼夜坐在泥水中，脚趾都泡烂了，只能把锅悬挂起来烧火做饭。而台城和朝沟北路却干燥，粮军每次都能轮换休息。当时四方道路阻塞，粮食运不进来，健康的百姓流离失散，无处征收赋税。甲寅日，雨稍微停歇，陈霸先准备开战，向市集上的人征集了一些麦饭，分给士兵，士兵们都饥饿疲惫。正好陈倩送来3000斛米、1000只鸭，陈霸先命令煮米煮鸭，每人用荷叶包饭，再裹上几块鸭肉。乙卯日，天还没亮，士兵们吃了饭，等到天亮，陈霸先率领部下从莫府山出发。侯安都对部将萧摩诃说，你勇猛有名，但千文不如一见。萧摩诃回答说，今天就让您看看。交战时，侯安都从马上摔下来，齐军包围了他，萧摩诃单骑大喊，直冲齐军，齐军溃散，侯安都才得以脱险。陈霸先与吴明彻、沈泰等各军前后夹击，纵兵大战，侯安都从白下率兵横插齐军后方，齐军大败，被斩杀俘虏数千人，互相踩踏而死的不计其数。活捉了徐嗣辉和他的弟弟徐嗣宗，斩首示众，追击到临沂、江城、射山、中山等各路军队也相继获胜，俘虏了萧轨、东方老、王进宝等将帅共46人。齐军士兵能逃到江边的捆扎芦笛筏子渡江，到江心时淹死，尸体漂流到京口，遮蔽了水面和江岸。只有任约、王僧英得以逃脱。丁四日，各军从南州出发，烧毁了齐军的船只。戊五日，大赦天下。即位日，解除戒严。士兵们用赏赐的俘虏换酒喝，一个人只能喝醉一次。庚申日，斩杀了齐将萧轨等人。齐人听说后，也杀了陈谭郎。陈霸先上表请求解除南徐州刺史职务，授予侯安都。侯平多次击败后梁军队，因为王林的军队声势不能接应，便不再接受指挥。王林派将领讨伐他，侯平杀了8州驻防吕寻，收编了他的部众，逃往江州。侯天与他结拜为兄弟。王林的军事更加衰落，以丑日派使者携带表彰前往北齐，并进献训相。江陵陷落时，王林的妻子蔡氏、嫡子王毅都陷落在西魏， 王林又向西魏表示归顺，以寻求妻子儿女，同时也称臣于梁。北齐征发30多万工匠，扩建三台宫殿。北齐显祖刚即位时，留心政事，力求简政安宁，用人坦率，让人能尽心尽力，又能用法度驾驭臣下，如有违犯，即使是功臣贵戚也不宽容，内外没有不肃然起敬的。至于军国机要策略，他独自决断，每次亲临战阵都身先士卒，所向有功。几年之后，渐渐因功业自傲，于是嗜酒放纵，肆意狂暴，有时亲自唱歌跳舞，通宵达旦，有时披散头发，穿胡人服装，混杂各种锦衣彩缎，有时袒露身体，涂抹脂粉，有时骑牛、驴、骆驼、白象，不配鞍辔，有时让崔继书、刘桃枝背着他走，自己敲着虎鼓拍子，早晚光临功臣贵戚的府邸，在市井街巷游逛，坐卧在街巷中，有时在盛夏烈日中暴晒身体，有时在严冬脱去衣服奔跑，随从都受不了，而他却安然自若。三台宫殿的木材高达27丈，两栋相距200多尺，工匠都感到危险害怕，系上绳子自我保护，而皇帝却登上屋脊快步行走，毫无畏惧，有时还优雅起舞，旋转合乎节拍，旁观的人没有不胆战心惊的。曾经在路上问一个妇人，天子怎么样，妇人说，疯疯癫癫的，哪像个天子，皇帝就把他杀了。娄太后因为皇帝酒后发狂，举起手杖打他，说，这样的父亲生出这样的儿子。皇帝说，应当把这老母嫁给胡人。太后大怒，从此不说话也不笑。皇帝想让太后笑，自己趴在地上，用身体把坐床举起来，把太后摔在地上，受了伤。酒醒后非常惭愧悔恨，派人堆柴点火，想要跳进去。太后惊慌恐惧，亲自拉着他，勉强笑着说，你刚才喝醉了。皇帝于是扑上坐席，命令平秦王高归燕拿着手杖，自己数落自己的罪过，脱了上衣接受杖责，对高归燕说，打不出血就杀了你。太后上前抱住他，皇帝流着泪苦苦请求，于是打了脚50下，然后穿戴整齐拜谢，悲痛不能自止，因此戒酒，但10天之后又恢复原状。皇帝到李后家，用想见舍李后的母亲崔氏，骂道，我喝醉时连太后都不认识，你这老婢算什么东西，用马鞭乱打了100多下。虽然任命杨英为宰相，却让他进献侧筹，用马鞭抽他的背，血流透了袍子。曾经想用小刀剖他的肚子，崔继书假借戏谑的话说，老小公子开这种玩笑，于是夺下刀拿走了，又把杨英放在棺材里，用丧车装着，还曾骑马驰槊，3次对准左丞相胡律金的胸口，胡律金站着不动，于是赐给他1000匹帛。高氏妇女不论亲疏，皇帝大多与他们淫乱，有的赐给左右，又多方折磨侮辱他们。彭城王高邮的太妃尔朱氏侍卫敬宗之后，皇帝想奸淫他，他不从，皇帝亲手杀了他。原为乐安王元昂是李后的姐夫，他的妻子有姿色，皇帝多次去他家，想那为昭仪，召来元昂，让他伏在地上，用响箭射了100多下，凝血将近1弹，最终致死。李后哭着不肯吃饭，请求把皇位让给姐姐，太后又为此劝说，皇帝才作罢。又曾在众人中召来都督韩哲，无罪就杀了他，制作大锅、长锯、锉刀、石对之类刑具，陈列在庭院中，每次喝醉就亲手杀人，以此取乐。所杀的人大多命令肢解，有的用火烧，有的扔进水里。杨英于是挑选叶城的死囚，放在仪仗队中，称为共御囚，皇帝想杀人时就抓来应付，如果3个月没被杀就赦免。开府参军裴卫之尚书极力劝谏，皇帝对杨英说，这个愚人怎么敢这样。杨英回答说，他想让陛下杀他，以便在后世成名。皇帝说，小人我偏不杀，你怎么能成名。皇帝与左右饮酒说，真快乐啊。都督王弘说，有大乐也有大苦。皇帝问，什么意思。回答说，彻夜饮酒不醒悟国王身死，这就是大苦。皇帝把王弘绑起来，要杀他，念他有救世宗之功， 于是放了他。皇帝到东山游玩宴饮，因为关陇尚未平定，摔杯大怒，召来魏收在面前，立即起草诏书，向远近宣布将要西征。西魏人震恐，常做好渡过陇山的打算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一天，哭着对群臣说：“黑塔不听从我的命令，怎么办？”都督刘涛之说：“臣得到3000骑兵，请求前往长安把他抓来。”皇帝认为他勇敢，赐给1000匹帛。赵道德进言说：“东西两国强弱力量相当，他可以抓来，我们也可以被抓去。”刘涛之胡说：“应该处死。”陛下为何滥赏？皇帝说：“赵道德说的对。”收回卷赐给赵道德。皇帝骑马要下斗岸进入漳水，赵道德拉住马缰回马。皇帝发怒，要杀赵道德。赵道德说：“臣死而无憾。”到地下向先帝报告，说这个儿子酗酒癫狂，不可教训。皇帝沉默不语而作罢。另一天，皇帝对赵道德说：“我饮酒过度，需要重重打我一顿。”赵道德打他，皇帝逃跑。赵道德追着说：“什么人做出这种举动？”典狱丞李吉当面劝谏，把皇帝比作桀纣。皇帝下令把他绑起来扔进水流中，沉默很久，又让人拉出来问：“我比桀纣怎么样？”李吉说：“刚才比他们还差。”皇帝又把他沉入水中，拉出来再问，如此反复4次，李吉回答如初。皇帝大笑说：“天下有这样的痴人，才知龙旁比干不算出色。”于是放了他。不久他又被引荐，似乎要劝谏，皇帝下令拉出去腰斩。有时斩杀，有时赦免，让人无法揣测。内外人心惶惶，各怀怨恨。但皇帝平时能墨迹强记，加上严酷决断，群臣战栗不敢做坏事。又能把政务委托给杨英，杨英总揽机要，各项政务整饬有序，所以当时人都说皇帝在上面昏乱，下面政治清明。杨英风度仪表，有见财力，为朝野所敬重，年轻时历经困厄，得志后曾有一犯之恩的必定重报，即使先前曾想杀他的人也不追究。主持全选20多年，以蒋业提拔贤才为己任，生性记忆力强，见过一次就不忘姓名。选人鲁曼汉自己说地位低贱，独独不被认识。杨英说：“你从前在原子私方骑着一头短尾母驴，见了我也不下驴，用方取账面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？”鲁曼汉惊叹佩服。秋季7月甲戌日，元天门太守樊毅袭击武陵，杀死武州刺史衡阳王萧护。王陵派司马潘忠反击，抓获樊毅而归。萧护是萧畅的孙子。丙子日，任命陈霸先为中书监、司徒、扬州刺史，晋爵长城公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当初余孝请任豫章太守，侯恬镇守豫章，余孝请在新吴县另外设立城栅，与侯恬相对抗。侯恬派堂弟侯赟守卫豫章，率领全部军队攻打余孝请，很久未能攻克，修筑长围来围困他。癸酉日，侯平发兵攻打侯赟，在豫章大肆抢掠，放火烧城，然后逃往建康。侯恬的军队溃散，逃往彭城，依附部将焦僧度。焦僧度劝他投奔北齐，正好陈霸先派济世济阳人蔡景历南下，劝说侯恬投降。侯恬于是到朝廷请罪，陈霸先为此杀了侯平。丁亥日，任命侯恬为司空。南昌百姓熊谭朗，世代为郡中助姓。熊谭朗有勇力，侯景之乱时，聚众占据封城，修筑山垒，世祖任命他为巴山太守。江陵陷落，熊谭朗兵力逐渐强盛，侵略陵县。侯恬在豫章时，熊谭朗表面顺从，而暗中图谋他。等侯恬败走，熊谭朗缴获了他的马匹兵器。己亥日，北齐大赦。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安州长史钱尔康买出使王陵，王陵派长史席乎回报，并请求归还世祖及闵怀太子的官旧。宇文泰同意了。八月己酉日，鄱阳王萧洵在江夏去世，其弟封城侯萧泰代理颍州事务。王陵派兖州刺史吴臧攻打江夏，未能攻克而死。西魏太师宇文泰北渡黄河。西魏任命王陵为大将军，长沙郡公。西魏江州刺史陆腾讨伐灵州反叛的辽人， 辽人依山筑城，难以攻破。陆腾于是在城下一面陈列歌舞杂技，辽人放下兵器，带着妻子儿女到城边观看。陆腾暗中派军队从三面登城，斩首15000级，于是平定了叛乱。陆腾是陆四的玄孙。庚申日，北齐主将要西巡，百官在子墨送行，皇帝让池硕的骑兵包围他们，说我一举鞭就杀了他们。天晚了，皇帝醉得不能起身。黄门郎是莲子畅说，陛下这样群臣非常恐惧。皇帝说，很害怕吗？如果这样就不杀。于是前往晋阳。九月壬寅日，改元大赦，任命陈霸先为丞相，录尚书事，镇卫大将军，扬州牧，一心公。任命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。突厥木干可汗借到凉州袭击吐谷浑，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凉州刺史史宁率骑兵跟随，到达番河，吐谷浑发觉，逃往南山。木干打算分兵追击，史宁说树墩、贺真二城是吐谷浑的巢穴，拔除他们的根本，余众自然溃散。木干听从了。木干从北道直奔贺真，史宁从南道直奔树墩。吐谷浑可汗夸旅在贺真，派征南王率数千人守卫树墩。木干攻破贺真，俘获夸旅的妻子儿女。史宁攻破树墩，俘虏征南王，回师与木干在青海会合。木干赞叹史宁勇敢果决，赠送了很多财物。甲子日，王林率水军袭击江夏。冬季十月壬申日，封城侯萧泰献州投降。北齐征发山东寡妇2600人配给军人，其中有丈夫而被强行征入的占1/2-3。西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回到千屯山时生病，用一马召中山公宇文护。宇文护到达荆州，见到宇文泰，宇文泰对他说，我的儿子们都年幼，外寇正强，天下大事托付给你，你应努力完成我的志愿。乙亥日，在云阳去世。宇文护回到长安发丧。宇文泰能驾驭英雄豪杰，使他们效力，生性质朴，不上虚事，明达正事，崇尚儒学，喜好古代，一切诗社都仿效三代而制定。丙子日，世子宇文觉继位，任太师、柱国、大冢宰，出镇同州，当时15岁。中山公宇文护名声和地位一向卑微，虽然被宇文泰所器重，但其他王公大臣都各自图谋执政，没有人肯服从他。宇文护向大司寇于锦询问计策，于锦说，我早年蒙受先公非同寻常的知遇之恩，恩情如同骨肉，今天的事情我一定会以死力争，如果当众确定策略，您一定不能谦让。第二天王公大臣们聚会商议，于锦说，从前皇室轻微，如果不是安定公就没有今天，现在安定公突然去世，继承人虽然年幼，但中山公是安定公亲兄长的儿子，又接受一命托付，军队和国家的事务理应由他主持。于锦言辞神色慷慨激昂，众人都被震动。宇文护说，这是家事，我虽然平庸愚昧，怎么敢推辞。于锦一向与宇文泰地位平等，宇文护常向他行礼，此时于锦站起来说，您如果统理军国大事，我们都有所依靠。于是两次跪拜。王公大臣们迫于于锦的压力，也两次跪拜，于是众人的意见才确定下来。宇文护总揽内外，安抚文武官员，人心于是安定。11月辛丑日，封城侯萧泰逃往北齐，北齐任命他为永州刺史。陈文帝下诏征召王林为司空，王林推辞不到任，留下他的部将潘纯陀监管颍州，自己返回长沙。西魏人归还了他的妻子儿女。壬子日，北齐主下诏说，北魏末年豪杰们纠集乡里部众，趁机请托，各自建立州郡，分割大的，合并小的，公司繁劳耗费，人口比过去减少，太守县令却比以前加倍，而且偏远地区归向教化，过去多有虚假百户的诚意，立刻建立州名，三户的百姓空设郡牧，根据名称考察实际，事情归于虚无。于是合并削减了三州、153郡、589县、3镇、26署。陈文帝下诏分割江州的4个郡，设置高州，任命明威将军黄法渠为刺史，镇守巴山。12月壬申日，任命曲江侯萧伯为太保。甲申日，西魏安葬了安定文公。 丁亥日，将祁阳之地封给世子宇文觉，立为周公。起初，侯景之乱时，临川百姓周旭在郡中起兵，始兴王萧绎把郡让给他，然后离开。周旭的部将都是郡中的豪门大族，大多骄横，周旭制裁他们，将领们都怨恨，一起杀了他。周旭的同宗人周迪勇立全军第一，众人推举他为首领。周迪一向贫寒卑微，担心郡中人不服，因为同郡人周夫家族声望高显，他屈己降节结交周夫，周夫也侍奉周迪很恭敬。周迪占据上堂，周夫占据原来的郡治。朝廷任命周迪为衡州刺史，兼领临川内史。当时百姓遭到侯景之乱，都抛弃农业，聚集为盗，只有周迪所部专心从事农桑，各自有盈余积蓄，政教严明，征收赋税按时完成，其他郡缺乏粮食的都依赖他供给。周迪本性质朴，不讲究威仪，平常赤脚，虽然外面陈列兵卫，内有歌女舞伎，他搓绳子破竹篾，旁若无人，言语迟钝，但心怀诚信，临川人都归附他。北齐从西河总秦戍开始修筑长城，向东直到大海，前后修筑了3000多里，大致10里设一个戍守点，在要害地方设置州镇，共25处。西魏宇文护因为周公年幼弱小，想让他尽早登位以安定人心。庚子日，用魏恭帝的诏书禅让帝位给北周，派大宗伯赵贵持符节捧册书，及北公宇文迪献上皇帝喜寿。魏恭帝出宫居住到大司马府，